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进到了另外一个季节，因为你是帮助我们的上帝，帮助我们都知道每一步都有你的带领，帮助我们每一步都要定睛在你的身上，你的带领准不会错的。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不再依靠自己，不再依靠环境，也不要依靠别人，更不要依靠君王，单单依靠我们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唯你是值得信靠的神。圣灵，我们今天早上也再次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，在教会当中对所有的百姓说话，让每个人知道你就是我们的主任牧师，我们要单单听从你，跟随你，让我们在你加速的最后总结的时候更加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。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弥迦书了，我们来看到最后一章，到了结论，你看到越读就越精彩，也觉得说虽然刚开始很多很多的这些痛苦难过，但是神总是一个慈爱的上帝。你看到以色列 那时候已经灭国了，剩下南国而已，那是你看到北国灭国之后，那上帝一样是慈爱在当中。好，你看到这地方我们看见一个焦点，就是哇，什么都不可靠，什么都不可靠。那到底什么可靠呢？唯有神是可靠的。所以你读了之后就知道，原来我们看到我们人很会靠环境，我们会靠别人，我们会靠君王，我们会靠自己，我们会靠钱财，我们到处都在靠，但是呢就是不靠神。那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，其实只有神不改变呢。你发觉到这卷书呢就在教导大家，唯有神才是真实可靠。那弥迦到结论的时候他讲这句话，其实在讲他自己的名字啊，就像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在最后一段的地方，大概十八节说，神啊有何神像你，神啊有何神像你。虽然他这是一个祷告赞美的一个篇，但是其实在讲到他自己的名字啊，弥迦就是有谁像神嘛。所以整个北国南国呢到底有谁像神呢？你看弥迦他到最后好像领受到上帝极大的提醒，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人生呢有个焦点呢，要跟谁对齐？跟主耶稣对齐，只要越来越像他，我们人生就不会白走一趟。做什么事情要对齐耶稣，做什么事都要跟耶稣一样，说话做什么都要对齐耶稣，这个呢我们人生就不会白活了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七章，来分为几段落。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七，一到七是第一段落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话。预备，请来。
哀哉，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，我心羡慕出手的无花果，地上虔诚人灭尽，世间没有正直人，更人埋伏要流杀人流血，都用网罗猎取弟兄，他们双手作恶，君王寻情面，审判官要贿赂，位分大的吐出恶言恶意，都彼此结连行恶，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，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，你守望着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他们必扰乱不安，不要倚靠邻舍，不要信靠密友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体说，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。来，第一段里面第一句话叫做哀哉，这个字哇好像是非常悲惨啊，翻译出来就是我有祸了。那我有两个解释，第一个解释是弥赛亚这个弥迦书的弥迦，他本身觉得自己是有祸的。另外你看到小字的地方指以色列，指到以色列包括南国北国都是有祸的。好，他说形容这件事情说，因为他本身也是南国的人，他包括以色列的族群其中一个人嘛，所以他讲他自己也讲到整个国家都是如此。他说什么样呢？在神眼中还包括了观察，他说我们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，夏天这个收的果子是非常好，又好像什么摘了葡萄所剩下的。但是很可悲的是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水果或是葡萄，收割之后没有一挂可吃的，没有一挂可吃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可能是腐烂了，代表什么呢？不够成熟了，很酸了，是很小了，你看到营养不良。大概就讲什么一件事，全国上下没有一个好人了，没有可以吃的，代表说没有一个是好的，没有一个是正直的人。所以我心很羡慕 出熟的无花果，我盼望说有东西可以吃，那所种的呢像无花果一样能够结出无花果出来，能够来满足我的心。但是你看全国上下十二支派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，包括我自己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应用在罗马书就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义人，甚至说没有一个，一个都没有啊。在讲什么？因为我们人就是不完美，我们犯罪，从亚当到了现在，没有一个完全一个完美的人，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就没有一个了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讲的世人都，那个都是包括你跟我，不是吗？全部都在这个圈圈里面，世人都犯了罪，犯罪之后就会亏缺神的荣耀。种什么应该结什么吗？可是种什么不结那个，这个都很怪的事情发生吗？因为这叫做混乱呢、啊，哇，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个作者弥迦在讲一件事情，让我们认清楚世人都犯了罪，世人包括你我，世人是不可靠的，包括自己也不可靠。我们要明白这一点，因为都是不完全嘛，亏缺神荣耀，那为什么要靠自己，还要靠别人呢？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他说哀哉，大家一定要看清楚，这个历史的事件已经出现了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全国上下，全国上下没有一个是好的果子，都是腐烂的，都是又酸又臭的。我很羡慕有极好果子，就是没有，很怪的一件事。那另外有讲到神栽培的原则，应该栽培出好的果子吗？这是神特别的园区，特别拣选的以色列啊，也在圣地发展起来，到最后灭国。这个是上帝眼光在看待这个事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来，地上千层人灭尽，世间没有正直人，把画起来，千层人，还有第二个正直人。所以对照第一节就出现，原来这个先知很像上帝一样，盼望上帝找到千层人，上帝找到正直人，但是都是没有，地上没有，然后人间也没有。但是这些没有当中，你看到只剩下什么人呢？那接下来看到第二节下半段，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，大家都已经变坏人了，变坏蛋了，而且常常是充满凶暴凶杀在当中，充满了流血的事件，并且呢都用网罗要来猎取谁啊？弟兄 brothers。 什么叫弟兄？就自己同根生嘛，自己家人呢？哎，怎么会这样对待？这么凶残，人已经变成像这个什么野兽一样，根本没有理性，没有人性在当中。等于说好人都没有了，到处只有坏人，到处都是坏的果子，没有一个好的果子。这时候他说：“哀哉啊，哀哉！”原因在这个地方，因为遍地充满了强暴，而且呢，都是自家人彼此相争。彼此相咬，彼此相吞，这个就是他的光景在当中。好，继续读下去，我们不要靠人，原因一步一步看下来，你看到包括什么？第三节，他们双手什么作恶，君王寻情面，审判官呢要贿赂，把君王跟审判官出来。不仅是你看到吗？自家人相咬相吞，包括 leader， 英文叫 rulers， 就出现什么？就是什么？他是一个掌权者嘛。他就是君王嘛，他可能是一个领袖嘛，这些 rulers 呢，他寻情面，他只要受贿赂只要有钱都没事，判无事啊，没有钱呢就判重刑了。你看都说我们在 money money money， 这些有钱的呢都在受贿赂，而且你看到吗？位分大的吐出恶意，就是吐出了这些坏的心思意念，判断都是错的。然后呢，要都彼此的结连什么行恶，大家好的无比，好干嘛呢？为了什么？为了行恶。大家的连结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行恶。不像我们看到新约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你们真是跟随我的门徒啊！这边是彼此连结，干嘛做坏事、行恶？所以你看到整个全国上下，难怪说哀哉啊！从上到下，所有人都败坏到不得了啊！你看，伟大的、有职分的、有权柄的，更是大坏蛋，整个都是这样子。所以他引导我们一件事情，在人看起来都是哀哉，也引导我们一件事：不要信靠任何人。不要依靠任何人，当然不要抓住任何人啊， 我们很容易是这样子的，抓住有权的、有势的，哇，伟大的，哇，他就可以造我，可以帮助我。但是你看到“哀哉”这个字就在这地方，全国上下，哇，很糟糕的，是从这个地方开始，没有一个好人。甚至是正是圣经所讲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。好，第四节来，他们最好的，你看到他在比较，他们最好的不过是什么？吉利。我们知道从这个创世纪开始，本来在伊甸乐园都是鸟语花香啊，都是很美好的 picture， 但是直到人犯罪不听神话，地上就开始什么受咒诅。那咒诅长出什么？荆棘跟吉利出来了。所以荆棘吉利代表什么？人犯罪之后的咒诅出现。你看到吗？这些人大神看起来都是荆棘，都是吉利，充满了刺，充满了咒诅。大地应该是欣欣向荣，怎么长出这些东西出来呢？你看到挤破了所有的果树吗？结不出果子来。这是耶稣讲的比喻，不是吗？那个荆棘挤出那个果子要长的 就挤住了，因为长不出来。这个都是因为人离开了神，人忘记了神，人靠着自己，靠着这些权位权势，带来极大这个国家，整个上帝的这个国度或者整个原则呢，没有果子，那到最后受到极大的咒诅。你看到最好的不过是吉利，最正直的不过是什么？荆棘篱笆，充满了刺，会刺伤人，充满了咒诅，整个大地都偏满咒诅。所以呢，后面讲到来第三第四节下半段，你守望者说话，你是指谁？守望者是指就指自己弥迦，他就是守望者。好，所以你要了解，当一个先知他要为神来传话之前，他这个有个特质，就是他喜欢守望，他喜欢代祷。弥迦、阿摩斯都有这个特质，我们读过我们刚才最近才读过，他们都常常在暗室里面流泪祷告，主啊，主啊，为这个国家，主啊，主啊，为以色列，主啊，为南北国祷告。这个百姓这样，他们常常流泪到神的面前，那个叫做守望者，那也叫代祷者。一个先知的功夫不是在里面传讲神的话语，他的功夫是在膝盖，他常常祷告守望，所以神就把他自己的心给了弥迦，所以弥迦就常常感受到忧伤、难过、哀哉、痛苦，就代表上帝的心情是如此的。他也看见上帝眼光看南北国就是如此，整个上帝的原则都充满荆棘，充满吉利，没有果子啊，有的话也是很酸的，不成果子啊，心里面痛苦不堪。好，接下来说神透过他讲话来，你所望者说，降火日子已经什么来到，你们必扰乱不安。上帝的审判即将要来到耶路撒冷，北国灭了，现在南国呢也要灭啊！你看到灭的时候很凄惨，上帝是会刑罚的上帝，你行的不公不义，有一天公义的神会来审判，审判的时候你会措手不及。而且呢，他说他们必扰乱不安，他们指谁？整个耶路撒冷，包括这些 ruler 君王、审判官，全国上下都措手不及。这个情况会非常的糟糕。什么叫扰乱不安？就是惊慌失措，大家呢会忽然间说，哇，你所靠的全部的没有了，你所依靠的障碍的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了。弟兄姐妹，就像我们担心一样，如果台下两岸不安，如果真的打起来，你所拥有一夕之间全部没有，不是吗？你的高楼大厦、你的土地要干嘛？全部都没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吗？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，哇，抓的就是最牢靠的，抓的就是永远是我的，可不一定。如果这个战乱来到的时候，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接下来继续下去来，除了君王不可靠，除了这些什么掌权者不可靠，除了家人不可靠，更亲的，你看到这个地方来，第五跟第六又讲到最直接的关系。他说不要依赖邻舍，触屏给表不要信靠他，再来不要信靠密友，你再怎么样好的朋友也不要信靠他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。怀中的妻，哇，这个是两人是一体的，是最亲密的。他说劝你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觉得什么事情都跟他讲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你可以知道那个国家已经非常非常的凄惨， 彼此之间呢都没有信任，就是如此。你看到吗？最好的朋友没有，最亲密的密友没有，在隔壁的也不可靠，连妻子都不可靠。在讲什么呢？讲人已经都变质了，人跟人之间没有真情流露，也没有真的信啊，叫真诚的心在当中，人人都不可靠。那为什么叫你闭口呢？因为你只要讲出来，很多人就开始会来泄密，会来什么？会来出卖，会来攻击，会来反叛。所以你就点点卡不待机，你只要一讲话，全部的就密告来了。有没有觉得现在好像某个国家是这样的，不是吗？你全部就被盯住，你只要什么一出来，全部 camera 都在你的，你没地方逃啊！你讲的话，你 FB 全部都那个，要小心啊！代表最后就是如此啊。其实早期也是如此啊，哇啊，家里面的人会斗自己的家人呢、啊，孩子会斗父母亲，不是吗？这种事情以前都发生过啊。为什么不可靠？人跟人之间完全都不可靠。只要你一开口，你就泄密；只要你一开口呢，你所有的事情呢都会显露出来。所以人跟人之间没有真实的情谊。我不信任你，也不信任我。所以那个社会已经变得非常糟糕啊。好，第六节讲到至亲了、哦，你看，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谁？婆婆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里人，人的什么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。这句话是不是耶稣讲过啊？有，耶稣讲过啊。我来的时候我有刀剑，不是吗？我来的时候是自己人会互相的什么会仇视啊。哦，我不是带给你和平，就在讲这个意思。原来你看到最后是最黑暗的时候，那到底谁可靠？连自己的爱妻都不可靠啊，那到底什么可靠？弟兄姐妹，其实一开始就告诉大家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只有神没有罪，只有神是绝对的公义可信，只有他是最可靠的啦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开始改变我们自己。不是说我们不要信靠信任朋友，而是说你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位信得过的神，不是交给那个信不过的人。因为人常常是变来变去，人是不可靠，包括自己也是如此，不是吗？常常是心情起起伏伏啊，今天讲讲明天又可能不一样了，或昨天讲讲 OK 啊，又早上起来又不 OK 了，不是吗？人是常常起伏的，我们也是如此吗？所以人都不可靠，请大家记得这个。那当然隔壁也不可靠啊，因为他只要是人就是，那自己的爱妻也是不可靠嘛，因为常常就起伏嘛。原来帮助我们认清楚啊，连至亲家人都有反目成仇的情况，好，都会泄密的当中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好消息，好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都是哀哉坏消息，到了好消息是第七节。好，他说什么 ？But as for me， 他讲到这个句话常常出现。哦，虽然这个局势是如此，全国上下是如此 ，But as for me， 至于我。哇，这句话我们常常做，在你啊这个其他的书卷会读到嘛 ？OK， 他也有读啊。像耶稣一样，我们说，至于我，我跟我家都必要侍奉耶和华。虽然大家都是拜偶像，至于我，我去高照，跟人家不一样。那一样啊，弥迦也是如此，大家都像荆棘，大家都互相的刺伤，但至于我，我这一家，我怎么样？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这个叫做分别为圣，大家都同流合污了，都走向灭亡的道路，但是我选择，我选择我要仰望耶和华。好，把它画起来，这是今天主要的经文哦。至于我，我要什么？仰望耶和华。我的焦点不在人啊，我的焦点不在环境，我的焦点不在君王，不在这 ruler， 我的焦点是在神。我有他是可靠的，我有他是信实的。至于我，就是我的选择，我要选择信靠这位神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原来信心它是一个选择，请大家记得这件事，信心是一个选择。那我们也常讲喜乐也是一个选择，不是吗？你做决定那是你的选择啊，你选择喜乐，喜的就是你的。在这么困难的环境，你还是可以喜乐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在其中高兴欢喜啊。弟兄姐妹，原来信心是个选择，它是个决定，不是环境让我这样子， 我可以胜过环境，是因为我信靠这位神。这位神呢，是我的盼望，所以我的盼望都在于他。那个仰望其实就是盼望的意思，我要信得过这位神，他给我看见。再来第二件事，我要等候救我的神，要学习等候。处境困境好像很艰难，但是我学习等候，他一定会来救我，而包括救我的百姓，救我的同胞，救南北国。好，他是我的神，我仰望他。再来呢，我要等候学习在他面前等候他，因为他是我们全国上下的拯救。再来，我的神必什么应允我，代表说我在等候，我也在祷告。那应允就是代表说我祷告之后他回应我，他答应我嘛，他回应我的祷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他讲的，我们在绝望当中，我们要仰望那个给我们盼望的神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，就仰望他吧，就他是信实可靠的。然后怎么等他呢？透过祷告，不断的仰望他，等候他，救我们的神就会来到。好，你看到这一章里面，从第一节到了第六节，好像都在讲哀哉的事，回到第七节呢，忽然间有个亮光来了，代表说虽然这么黑暗的时候，光也可以来到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或在2020年也是如此，好像全世界都在黑暗当中，很痛苦啊，哪时候光会来到，哪时候那个解药会来到。弟兄姐妹，就在神的身上，我们要仰望他，继续祷告，等候他，相信他是救我们的神，包括救我们的国家，救这些人民，救我们的经济，救我们整个大方向，上帝都会应允我们的。只要你看见这句话，你心里面就像弥迦一样，国破人亡还有希望，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神，在黑暗当中的一盏光就在神那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一直到了十三节是第二段，一起来读神话。预备，请来。
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我得罪了他，只等到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，他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那时我的仇敌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，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。我必亲眼见他遭报，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。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你的墙垣必重修，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。当那日，人必从亚述，从埃及的城邑，从埃及到大河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这山到那山，都归到你这里。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，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，必然荒凉。
好，这是第二段。来，第二段呢，又在指一个很重要的焦点，就是环境是不可靠的。前面讲到人是不可靠的，再来呢，环境是不可靠的。我们要学习不要再靠环境。哇，环境好的时候我们就哈哈大笑，哇，荣耀颂赞尊荣感恩都归给神。那困境来到的时候，开始就抱怨连连。哦，一定要改变我们的希望，不在于环境，不在于困境，也不在于顺境，而是在乎创造环境的神。这就是真实的信心，不受环境影响，而是我们的信心胜过环境。哦，这个就是要学习信心的功课。好，那第一句话，来第八节，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。好像诗篇也读过这个，然后我们再有诗歌，好像有一个歌词也这样，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。下一句啊，就你们自己唱就好了哈。OK， 这些歌呢，就在从这个经文出来的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世上我们有征战。OK， 世上呢会有仇敌的攻击，但是不要看环境，也不要怕仇敌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虽跌倒，却要什么起来，把它画起来。我虽跌倒，跌倒人人都会，不是吗？哪一个孩子学走路没有跌倒过的？那个鞋啊，这个机怎么脚踏车没有摔过的？都有嘛。但是记得，跌倒不等于失败。人生一定有跌倒，不等于什么失败。就是什么叫失败？就是永远趴在那边不站起来就失败了，只要起来就 OK 了， 只要起来嘛，跌几次就站起来几次嘛，像不倒翁一样嘛，咚就回来，咚就出来，到最后呢就能够跑了嘛。一样的道理，虽然国家是这么糟糕，你要记得我们跌倒没关系，神是如何让我们站起来的神。我们虽然在黑暗，神却做我们的光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在黑暗当中神就是我们唯一的亮光。跌倒不代表失败，所以你看到吗，这句话弥迦呢自己鼓励自己，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极大的鼓励。好，再来第九节，我要忍受耶和华的什么恼怒，因我得罪了他，只等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，他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见他的公义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九节，来，你看到仇敌不可靠，那这个环境不可靠，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罪啊，因为这环境，这些困境，我知道一件事啊，什么事呢？原来我们走错方向，我们离弃神，我们拜偶像，我们充满了凶杀，我们充满了贿赂贪财，这些是叫做罪有应得，不是吗？是，所以他讲到第九节，因我得罪了他嘛，原来见到的 困境，原来今天的这么糟糕，这么混乱，哇，全国上下没有一个好人啊，连正直人什么都没有，都是荆棘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怪魔鬼，我不怪仇敌，我不怪别人，我只怪谁呢？怪我们自己，就这个意思吗？在学什么？学习，我们会反省啊。我们常常会导师觉得这个是这样子那样子啊，怪来怪去，反正就是魔鬼了，很少反省自己啊。你看他不是，他说原来是神的恼怒，原来是神的审判，因为我们得罪了神。今天土地你看到变成了一个咒诅之地，不再是一个蒙福或是圣洁之地，都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他。好，没关系，既然是这样子得罪神，我们不怪魔鬼，不怪环境，不怪别人，只等他为我什么辩屈，只要我真实的认罪悔改，神一定会为我伸冤的。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选择，很重要的判断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要记得上帝是怜悯的神，只要真实的认罪悔改，他都为我们辩屈，再来为我们伸冤，他必我领导什么光明当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好，这个是积极的信心。我们看到 be 这个字一直出现， must 一定的代表什么？我对神有信心，我对神的话有信心，我的盼望都在神的身上，虽然这么困境这么多，但是我信靠他，我不怪罪人，我也不怪罪这个魔鬼，我不是怪罪这个怪那个环境，我只单单仰望神，因为他是慈爱的上帝。好，接下来第十节，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，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。好，第十节把它画起来，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。那时候，那时把它圈起来，那时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见国破人亡的时候，全国上下没有一个好人的时候，大家都行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是仇敌最喜欢攻击我们的时候。仇敌讲什么话？你的神在哪里？你进钱有用吗？你奉献一大把干嘛？你每个礼拜来主日干什么？你的家这么破碎，你的家这么糟糕，哇，没有一个是好的。你看，你想看看，从上 到下，从里到外都是这么糟糕。哦，他一直跟你讲，你的神在哪边？你不是的神很爱你们家吗？怎么那么糟糕了？这个常常都是鬼的声音啊。你的神在哪里啊？主耶稣在哪里啊？不要再信下去了。多这种声音会好像波涛汹涌，一波一波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。请大家记得，这个是仇敌的诡计。那时候就是你最衰败的时候，你最落魄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仇敌声音特别多。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寄托在哪个地方，盼望在哪边。在最底的时候，魔鬼又这么多的控告的声音。好，继续看下来，他一看见这事，就必什么羞愧遮盖，我必亲眼看见他遭报，他必被践踏，如同街上的泥土。代表说，我们记得我们信靠神的时候，仇敌来势汹汹，但是你要反击，告诉他你的结果很惨，我的未来充满了希望，魔鬼一路来攻击我，一路要逃跑， 我告诉你，我最后的结果是在天上，在天堂，永恒里面的荣耀都是属于我的。魔鬼你会很凄惨，他会到最后被审判，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。你要懂得，这个就是上帝教导我们的方式，所以不要一直被打打打打打，然后就趴在地上，那是仇敌控告我们的声音。你要反讲过来，你的 future 是什么？我的 future 跟你 future 是不一样的，是上帝讲的话。所以我们记得，当我们常常有消极的话语，你的神在哪边啊？你做不好啊，啊，你该去跳楼了，你该什么？那个都是鬼话连篇。你要奉耶稣的命令他离开。再来呢，你要学会讲出正确的话。我的将来在神的手中，好的无比。你的将来很凄惨，会到硫磺火里面去。这个就是很正确的祷告，也是正确的观念。愿神帮助我们。你看到弥迦就是如此，很糟糕的时候，他看到上帝的啊这个希望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11-12节是一起的。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你的墙垣必重修。到那日，你的境界必展开。当那日，人必从亚述、从埃及的城邑、从埃及到大河、从这海到那海、从这山到那山，都归到你那里。好，必又出现好几次，代表什么呢？这个人弥迦，他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，他只信靠上帝的应许，什么都不可靠。讲过了，环境不靠，人不可靠，啊，掌权者不可靠，连自己的亲戚家人都不可靠，连爱妻都不可靠。那到底可靠是谁？就是神嘛。 OK， 第二个要可靠什么？可靠是神的话，神的应许是最牢靠的。所以他就讲出来，以色列啊，日子就来到了。什么日子来到呢？好日子来到了。什么日子来到呢？祝福日子来到了。什么日子来到呢？重修日子来到，代表说耶路撒冷虽然这么很破烂，现在呢有个日子来到，叫做重修圣城，圣殿都会重建的，重建的。到那日，你的境界必什么开展？那个境界原文说，你的百姓会增多。现在都被抓光了，全部都被掳了。没有剩下几个人留在耶路撒冷，都是那个极贫穷来什么种地的，其他都被掳了，从上到下掳光光，三批掳光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到那日，前面说日子必到，到那日，哇，上帝说百姓会增多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在新约，我们基督徒在越来越靠近主再来的日子，会越来越多的什么这些兆头，都是坏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也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，是我们最大的盼望。那时候号角声一吹，在基督里死的全部复活，没有死的在基督里面忽然间就被提，哇，我们就跟这个大军永远在一起了，好的无比啊！而且要享受羔羊的7年大宴席啊！哇，你看到吗？我们都 VIP 耶，忽然间就跟神在一起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，不是吗？就是如此。所以在困境当中有盼望，为什么？因为将来好的无比。所以那个叫做到那日，日子必到。所以我们愿神帮助我们，快到主再来的日子，我们可以互相打气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日子快到了，耶稣再回来日子越来越近了，是我们最荣耀的日子，最有盼望日子来到了。他说城墙会重新的建立起来，耶路撒冷会重新建立起来。再来呢，百姓会增多。现在你不要看少少的，增留下几个人会回来的。所以他第十二节说，当那就出现一个人必从亚述，亚述不是掳掠我们的，现在从亚述会释放很多人，还有埃及不是吗？埃及城里还有大河，从埃及从北从南从东到西，从海好到那一边呢，全部都会回到神的殿当中。这个叫做回归啊，上帝会做一个奇妙无比的大事。那现在我们历史看到已经发现了嘛，不仅回归从这个什么复国了嘛，以色列国。那有一天我们看到这事情啊，一定会从全世界都会来到上帝的圣殿当中，因为号角声一吹，整个全球啊，只要真心跟随耶稣的门徒，就会被提，忽然间呢，死人复活，都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了。好的无比啊，很壮观的，我做梦都会笑啊，说哇，主啊，这个日子太好了，怎么有这么好的地方呢？也不要想说哪是要移民到火星啊，什么星啊，嘿，不靠做了，我们要把自己呢回到神面前比较重要了，这个是最好的地方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最悲惨的弥迦， 在那个最困难的困境，他有希望啊！哇，国破人亡还有希望，我希望在哪边？在神的应许。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应许啦，不要靠人啊，不要靠环境啊，不要靠着靠着，然后到处怪来怪去了。你的希望焦点就在神的应许 promise。只有说那一日，就是耶稣要再来回来那一日，是我们最大的盼望。好，接下来后来呢讲到，然而又讲到一句话，就是什么呢？前面讲到很大的希望，但是哇，眼睛睁开来，本来在祷告，充满了盼望，眼睛睁开，现实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吗？现实还是现实嘛，所以要怎么样？他宣告，然而这地因啊因百姓的缘故，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，必然什么荒凉。好，这是过程，但是最大的希望是在他的 ending 的地方，那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希望。所以现况可能还在荒凉当中，因为百姓都犯罪离开了神，然后呢遭了这些神的刑罚，因为人所行的都是不公不义不法邪恶的事。所以这段就教我们什么呢？唯有在患难当中，你要仰望神的应许，只有他的应许给我们希望，我们就能够继续走下去。不然我们就像过去一样充满绝望，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都是什么啊？都堵掉嘛，啊都受欠债啊，啊就是常常这种逻辑有没有啊？还是或者轮回啊，这种想法都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但是没有盼望。但是在基督里才叫真实的盼望。好，最后段呢，我们看到十四到二十更精彩了。好，十四到二十，我们看弥迦他最后的 ending， 我们来读一拜，请。
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，
用你
的杖放牧你的独居的民，
就是你产业的羊群。求你
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，
像古时一样。
耶和华说，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，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。列国看见这事，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，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，他们必填土如蛇，又如土中复行的物，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，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，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。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
好，最后段来，这两段里面看到从十四到十七，十四到十七，你看到吗？弥迦呢心中充满了盼望，他不看环境，等于说他不要眼见为凭，他是凭着上帝的应许，所以他看到将来上帝的祝福会来到，上帝的使他们的应许归回会来到。好，这边讲到第一个，那时候他就怎么做回应上帝呢？好，刚讲过不到第七节吗？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，仰望什么？仰望神的应许。再来呢，要等候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什么应允我，代表说他要祷告来等候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十四节到十七节就要讲祷告的事，所以弥迦呢就写出他祷告的地方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祷告包括赞美的祷告在当中，来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，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。加密的意思就是花园的意思，哦，加密就是个花园的意思，代表说鸟语花香的地方。他神啊神啊，当你回来的时候，帮助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又归回的时候，这个画面让我清清楚楚用祷告祷告出来。那画面就是好像在加密的树林当中啊，哇，鸟语花香。那时候呢，百姓都归回了，你要亲自成为我们的牧羊人，在指什么？指耶稣有一天成为我们大牧者。好，耶稣会在圣地会来统管万有，会直接牧养他自己的百姓。好，就是他啊，就是你的产业羊群。第二个祷告，来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，像什么谷实一样。巴山基列，巴山呢就是一个平原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很多的果子。 结实累累，那个地方就是巴山。另外基列就是很多的山，很多的山丘啊，这些地方包括平原山丘都有丰富的祝福在当中。所以他祷告第二件事情，主啊，求你在巴山地或者在基列地很多的果子，大家都能吃得饱饱的，那个叫做国泰民安啊，上帝会祝福我们的。你看祷告祷告出这个，所以眼睛睁开困境累累，但是眼睛闭起来了充满了上帝给我们的意象，这个叫做信心的祷告，不看现况直到未来，这个就是超越你的 眼见，这个就是信心的看见。祷告能力就在如此。记得一件事情，只要你眼中信心，眼睛看到就会实现，只要你看得到你就会看见，这个就是原则。你看到心里面画什么图，画了充满上帝应许的图，不是吗？愿神帮助我们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祷告，信心的祷告。我们对未来要充满盼望，为什么充满？因为神讲话，神的应许，神说了我就抓住那个，然后呢在你心中不断的有一个美好的画面，成就的画面，祷告下去。虽然眼睛睁开困境累累，但是眼睛你闭起来就是如此，有一天这事情一定会实现，这叫信心的祷告。弥迦在教导我们在困境的祷告是这样的祷告，充满了希望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五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，好像埃及地的什么石头一样，把它圈起来，奇事。好，上帝是专门行神迹奇事的神。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，遇到非常艰难的时刻，好像没有什么 好事让我们快乐的时候，好像国破人的时候，哇，困境处境很艰难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第二个祷告怎么样，把古时，看到吗？古时是代表什么？就是过去的事嘛。过去神曾经行过什么伟大的神迹，你要把它祷告出来。我们的眼睛都会看现在啊，这么困难，这么多，可是你说不是，你要回想过去，我曾经在你身上带领你过有多少的神迹奇事，恩典满满，你要回想这个。当你一回想说、啊、对哦，上帝对我这么好，哎，上帝曾经在我身上在民国几年做过什么事啊，他曾经救过我耶，也救过我家耶，也医治过我耶，帮助我耶，从最低的地方把他拉拔起来，最错的地方把我洗干净耶。你回想，一回想说、啊、对哦，代表什么？人很会忘恩啊，回到古时，你一路想想，你就哇，真的，我们神真是活的，都被逼给利亚了。这个就在学习这个祷告。好，一个祷告是抓住上帝的祷告，看到未来；一个是回想古时，看到什么？不要老是看困境啊，现在是怎么样了 ？No， 看未来也看什么？过去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学习的祷告。你的祷告要这样的祷告，你的祷告才会充满信心，充满力量，充满动力。所以不要老是看现在就抱怨抱怨抱怨，这种祷告、哦、根本是一种好像是抱怨式的祷告。那上帝要我们看未来，上帝应许主在未来，看过去是数算过去的恩典、哦、这样子的信心就不断的加添。所以弥迦的祷告成为我们祷告，他的等待是这样的等待，把奇事先给我们看。所以他对以色列百姓说，过去我们祖先曾经在埃及430年，你们记得这个事吗？后来谁去呢？摩西，然后把他们带出来吗？那带出来行的什么十大灾不是吗？十大的神迹奇事不是吗？然后呢，然后红海也分开吗？那40年呢，有云柱火柱吗？那每天都要安存吗？回想，想到过去对我们的好，神的厉害，全部都回想。你越回想，你就越有信心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，请大家记得将来还有过去的，这个都是祷告。好，接下来你看，列国看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见惭愧，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，他们必粘土如蛇，填土如蛇，又如土中复醒的物，那代表都是被咒诅的蛇。好，战战兢兢出他们营寨，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，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。这个就是在我们出埃及都发生这种事情嘛， 对不对？红海一来，哦，这个分开，然后呢，覆盖整个埃及，包括法老，哦，都死在水里面。哦，你看到这个就是历史的事件，所以我们越读就越有信心，想到过去的种种，对神就产生极大的信心。好，接下来18到20节，你看到吗？除了求，看到这个吗？他的祷告是用求告吗？求上帝给他看到的应许在前面，就是未来，也数算过去的什么这些种种的神迹奇事，充满了信心。再来，你看到他祷告，从18到20节是赞美式的祷告，更有 power。因为赞美就是属灵的兵器，赞美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大能的兵器。你看他用赞美，赞美，请大家记得，赞美什么？赞美神，记得，赞美是赞美的对象在什么？神，赞美神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焦点，不是赞美自己，赞美什么别人，是赞美神。当我们开始把焦点从困境移到神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在神面前得能力？开始赞美他，开始赞美他，不是看环境，单单来赞美他。所以他的赞美，你看到第一句话18节，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？我们的神啊，在众神之中哪一个像你的？开始赞美他。好，他就述说上帝的本质，他的神性，他的属性。来，他说什么？你赦免罪孽，现在我们这么糟糕，但是你是有赦免罪孽的神。再来，饶恕你产业之民的什么罪过？第二个是饶恕，哦 ，forgiveness。再来呢，不永远什么怀怒，喜爱什么施恩？这个就是我的上帝呀，我的神就这么伟大的神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这么糟糕，好多好多人都不认识神，都在拜偶像。弟兄姐妹，你的抱怨不要越来越多，反而变成什么赞美？因为我的神很厉害。我的神会赦免台湾人的，我的神会赦免我家的，我的赦免啊，上帝会怜悯我们家的，上帝的怒气不会到我们家里面的。虽然现在是如此，但神会恩典来到的。这个就是在赞美我们的神。当你这样的赞美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心会不一样，你的能力就越加添，因为你在敬拜赞美他。好，再来就再讲神，来，他继续读下去，我们看到19节，必在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什么脚下，必在怜悯，把它画起来，就是上帝的属性，不是吗？他就是有恩典，有怜悯嘛。你看他在赞美，赞美上帝的属性。弟兄姐妹，信心的大能就是在赞美神的属性啊。我们越赞美，信心就越大了啦。所以我现在是很悲惨，犯了很多的罪嘛，得罪了你，但是我还要赞美你，因为是怜悯我们的神。哦，这个就是在赞美，要记得赞美谁？他就是神。再来赞美他的属性，这个就是我们在敬拜赞美，带大家一起来大声赞美的焦点啊！赞美他必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什么脚下？什么叫踏在脚下呢？就是呢，把它践踏。你虽然犯了很多的罪，我把它践踏掉。你的罪不是都是像荆棘吗？不是像蒺藜吗？上次读的，全部践踏，把它踩平。虽然罪孽是如此，神说我要践踏这一切，再更啊，让我们感动。来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什么深海？哎，记得哦，深的，哦，不是浅的，是深的。什么叫深？就是不见底嘛。啊，再来呢，你丢下去呢，到底跑到哪边去了？找也找不出来嘛。所以有人会用这个经文说，我们主耶稣他就是这样赦免我们的罪，然后呢，把我们的所有的罪呢背在了身上，最后呢丢在他的深海当中，然后在岸边挂一个招牌叫做禁止钓鱼。有没听过这个？ OK， 代表什么呢？上帝把他你我的罪丢在海底当中，然后呢就是忘记的意思，看不到了。然后呢，旁边的招牌说禁止钓鱼，钓鱼就表示不会再回来了啦，没有人会来控告你，所以不要中魔鬼的诡计。所以你要记得耶稣讲了一句话啊，他说成了 ，finish 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涂抹的意思。再来呢，遮盖的意思。另外一个字叫做擦销的意思，擦销的意思。那如果用在法律上的话，这句话就是什么？一笔勾销。你本来不是很多的罪状吗？全部什么？噗噗噗噗都没还了，叫做一笔勾销啊！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，我不管犯了多少罪，我们国家冒犯你多少， 但主耶稣来了，他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，背负我们所有众人的罪。虽然世人亏缺神的荣耀，但是呢，耶稣背负了这一切，全部揽在身上。当他断气的时候说成了，所有的罪恶都交给耶稣，并且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一切的过犯，而且告诉我们说一切的罪都投入在深海，代表说永远被忘记成了。另外解释叫做忘记了。有一天你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冒犯你，我这个神说有吗？哎，有啊，那神说忘记啦。成了就是忘记了的意思。愿神帮助我们记得这个事，神说忘记了，所以不要老是活在什么自我控告、自我定罪里面。如果你老是这样做的话，告诉你，你就是怀疑上帝。他说把你的罪你丢在什么深海里面，神说忘记了，忘记就是一笔勾销，什么都记不得了。哇，想到这我们就很开心啊，会跳来跳去，因为神都忘记了嘛。所以不要老是一直控告自己，那是魔鬼的工作。你作业控告是鬼的工作，但是神说忘记了，他要给你新造的人生，新造的生命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很感恩，来二十节，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包括这个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包括大卫、所罗门王，不管哪一个时代的这些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什么施慈爱。这位神就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。这个赞美呢，你发现到越赞美就越有力量就出来了。你看到吗？你赞美一记得要赞美谁？赞美神。赞美谁？赞美神的属性。赞美谁？赞美神过去做了什么伟大的事。你只要做这些事，你的信心一路就起来了。你看弥迦马上就充满了 power， 知道怎么面对现况了。愿神帮助我们的祷告越来越像弥迦的祷告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弥迦在结论的时候有没有教导我们什么事？好，教导第一件事在十八节，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？原来弥迦的意思就是，哇，谁像耶和华？弥迦他名字的意思是有谁像耶和华。今天用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。就朋友们，我们一生当中就是一个学习效法的目标，他就是我们的拉比耶稣，我们就是真的要效法他，以他的心为心啊，做什么都要对齐耶稣。我们的人生活着有一个榜样，不再是什么影歌星啊，不是那个超级巨星，我们的唯一的明亮的晨星就是耶稣，我们焦点在他，有了他，我们人生就有标杆，有了他，人生就有效法的榜样，有了他，我们就不会跌倒，有了他，我们就有信心，单单仰望他，他才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。所以呢，结论来讲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只有神是最可靠的了，其他呢都不可靠，包括自己，只有神，环境不可靠，别人不可靠，甚至至亲都不可靠。当然仇敌更是不可靠，唯有神才可靠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为了弥迦书我们感恩，谢谢你在这段时间让我们读弥迦书，知道上帝在对我们说话，说我们的环境2020年很多的不容易的，很艰辛，很多的困难在当中，但是我们相信主啊，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弥迦所信靠的神，也是我们今天所信靠的神。主啊，你的名字就是耶和华，你的名字就是主耶稣，我们单单信靠你。我们要把我们的人，我把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国家，把我们的社会，也把我们的百姓都带到你面前。我们要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台湾人的盼望，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所依靠的对象。我们不再是依靠哪个大国哪个帝国他会来救我们，我们要单单信靠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要开声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信靠耶稣到底，开口祷告。来，哈利路亚。